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32天，我们要一起来读利未记的第4章到第6章。那么在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呢，这三章经文当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赎罪祭的条例啊。我们来看第4章第1节第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在前面献燔祭的时候，献燔祭的人也要按手在燔祭身头上为自己赎罪。但是在这里献赎罪祭的时候呢，是你已经很明确的违背了一项或者多项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和命令。那么你哪怕没有觉得自己没有行什么样的明显的罪行，你都是要先献燔祭，你也可以献燔祭为自己赎罪的，因为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并且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啊，这个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呢，在这里第二节说到啊，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它有一个破折号。是那么若有人犯了罪呢，这个人呢就分很多种了。然后第三节开始呢，第一种呢就叫受膏的祭司犯罪啊，然后第13节呢就是以色列全会众犯罪，第22节呢就是官长首领犯罪，第27节呢是民中若有任何人犯罪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它分得很细的啊，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有可能群体性的犯罪，就以色列全会众群体性的一致性的做了一件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那么有在民中呢，有官长首领官长首领会犯罪，普通百姓会犯罪，而且受膏的祭司也是有可能犯罪的。所以再次告诉我们听，祭司他并不是义人的，祭司不是完全的，祭司首先自己是罪人的啊。好，那么我们以受膏的祭司犯罪所献的这个赎罪祭作为举一个例子啊，他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当然按手在牛的头上，然后将牛宰于耶和华的面前这是我们前面讲一种替代性的一个救赎。然后呢，要用血受膏的祭司要带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7次就对着至圣所在会幕里面，他要站在圣所里面对着至圣所的幔子要弹血7次，然后再要把这些血抹在香坛的4角上，然后把剩下的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弹血7次就是意味着好像向神宣告我的罪已经因着这些血被洁净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然后要把这些公牛所有的脂油看到所有的脂油身上有哪些地方有脂油的肝脏、腰子这些地方都有脂油，把它拿下来，这些脂油要一起要怎么样，一起要把它烧在燔祭的坛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11节，公牛的皮、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腹、粪，就是全公牛都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掉，就整个公牛整个公牛包括皮。你在读燔祭的时候，你会发现皮是要先剥下来的烧燔祭的时候把燔祭切成筷子烧在坛上，但是皮要先剥下来的，因为皮是要给祭司的。但是在赎罪祭的时候，这个连皮带肉所有的这些地方呢都要烧掉都要烧掉，到搬到营外洁净之地，而且这个烧呢，要是要烧到营外去的。当然有人在解经的时候说因为主耶稣所为我们所献上的也是赎罪祭他为我们的罪所献上的当然也是赎罪祭，那么主也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死的当然主自己就是祭神自己也是祭司，所以主的宝血因着主的宝血流下来，然后那个幔子就裂开。我们在这里的赎罪祭当血对着幔子去弹血7次，这个幔子是不会裂开的因为这只是一个预表。好，我们以这样子做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赎罪祭的一些条例它的一些含义 然后到第五章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如果有人啊献牛献羊都不行的话呢，他啊一般的穷人呢可以献斑鸠和雏鸽来为自己赎罪啊，如果连斑鸠和雏鸽都没有力量献呢，在第十一节呢，他说还可以呢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这是非常特别的，这是唯一一个区别特别的地方，因为所有的祭赎罪祭呢都是要流血的啊，鸟也是要流血的，但是在这里呢，就是如果耶和华还是留了一个重要条例，就是如果你的人的力量确实是有些人很穷，他是献不起牛献不起羊连鸟都献不起的，因为他是可能是需要钱的，但是他们也要赎罪，穷人也是有罪的，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可以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来代替啊。虽然这是不流血的，但是在这里呢，它也是赎罪祭啊。这里讲到祭司啊，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同样要烧在坛上。那这里呢也谈到了，在第五章呢也谈到了最后一种祭，就是赎愆祭。那实际上赎愆祭的条例呢跟赎罪祭的条例宪法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唯一的差别呢就是赎愆祭他说啊，第十四节第五章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所以这时候的犯罪呢，他是在圣物上误犯了罪，所以这时候呢，他除了啊献祭的之外，他还要补偿。当然第六章讲到啊，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并且也亏负人，用了诡诈欺压邻舍，抢夺人家财物，那么啊这样的罪呢，除了要献祭之外呢，都是要另外加五分之一啊做一个补偿的。好，那么在第六章呢又讲到燔祭啊，燔祭的条例呢是要放在坛上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的啊，坛上要烧燔祭的肉和脂油的，所以坛上的火要在其上要常常的烧着，不可熄灭啊，这是这一段的内容。那为什么坛上的火要经常要烧着呢？这是代表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它是永不间断的啊，永不间断的向耶和华献祭啊，向神永不止息的一个祈求啊，所以这个火是不能断的。好，然后后面又讲到素祭啊，素祭当中呢啊，祭司呢他是可以拿到自己的一份啊，他来吃的啊。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再来看第六章啊，第六章最后就讲到赎罪祭啊，讲到赎罪祭呢，赎罪祭的条例呢说。二十六节，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啊，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啊。然后就是他们要吃什么呢？吃这个赎罪祭的祭牲。但是我们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受膏的祭司献赎罪祭的时候，这个赎罪祭连皮带肉连粪都要拿到营外全部烧掉的。所以他们吃的是什么？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在三十节、二十九节、三十节。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在三十节，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所以当我们回到前面看第四章，看赎罪祭的几个啊，面对不同的人犯罪，我们就会看到，只有当受膏的祭司犯罪和以色列全会众犯罪的时候，他在这里的条例呢才有要把这个祭牲的血带进会幕，在圣所的幔子的面前弹血七次。那么凡是为受膏的祭司和以色列全会众所犯的罪来献的赎罪祭呢，这样的他的整个的啊那个公牛啊，他的一个皮肉啊，所有的脏腑粪，所有都要拿到营外全部烧掉，这是不能吃的。但是如果是为官长和民中的任何人来犯了罪所献的赎罪祭呢，他是没有说到要用这个血带进会幕，向圣所那里幔子去弹的，只是要用蘸了一些血把它抹在燔祭坛的四角，然后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边啊，也是不需要把它带到会幕里面去的，它是在外院的啊，在外院的。好，所以 这是，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觉得圣经它前后是有矛盾的，其实只是它的这些条例定得非常的细致啊。这里每一个祭啊，所以到这里呢，四五六呢，我们透过前面六章呢，其实已经讲完了五个祭了啊，燔祭、平安祭、素祭，然后赎罪祭和赎愆祭啊。我们祭这五个祭的时候呢，也可以先祭赎罪祭、赎愆祭，然后呢才是燔祭、平安祭、素祭啊。因为啊，到时候几个祭如果要一起献的时候呢，它是有顺序的，是要先献赎罪祭、或者是赎愆祭的，然后呢再献燔祭啊，当然素祭都是配搭在里面，最后才是平安祭，就是先要为我的罪献上祭物，然后呢再献燔祭，代表着我愿意完全的来归给耶和华，最后呢才是感恩平安祭。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到这些献祭的条例非常的复杂啊，在我们看来非常的复杂，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就要明白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上帝啊，神耶和华神他无论建会幕到底怎么样建也是非常的明确的，那么献祭该怎么样献也是非常的明确的，会幕为什么要仔仔细细，因为这是按照山上天上的圣所他来建的，那为什么献祭这里要非常的详细，因为献祭代表着一个上帝的百姓，有罪的上帝的百姓，被拣选的上帝的百姓，如何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才能把我们的罪给赦免，这也是用来预表将来那真正的赦免，在基督里真正的赦免的，所以神是非常清楚的把每一件事情都详详细细的规定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擅自而为，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你想要献什么就怎么献，你想要血放在哪里倒在哪里就怎么倒，你想要怎么杀就怎么杀，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赦免之罪啊，赦罪之恩是完全出于耶和华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计划，是完全耶和华的主动的施恩，是耶和华自己的怜悯的啊旨意去行的，所以作为一个祭司啊，作为一个祭司来说，亚伦的后裔他们从小就要学习这些献祭的条例，其实作为他们来说就是要完完全全严格的按照这些献祭条例去做啊，一点都不能有差错的，里面没有上耶和华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可以自由啊发挥的一个空间，没有的，因为献祭的条刚才讲了，这个献祭完全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是上帝完全的恩典，我们要照做啊，我们要照做，当然这整个刚才讲这整个计划是要在后面才会啊才会完全。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所以我们不要读着读着觉得头很大很复杂，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复杂就是意味着上帝他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要规定下来，所以他才会定得那么的细致啊，让祭司都可以啊这样子啊照本宣科的来做，一丝不苟的来做啊，感谢主。